新闻就是新闻，第五季。
你好，我是地聪。二月中旬，根据一份未经证实的缅甸军政府外泄文件，军政府可能允许效忠于国家的平民申请拥有枪支执照。这份疑似缅甸内政部泄露的文件为申请拥枪者制定了标准，除爱国以外，申请者还需满18岁，且有明显出于安全目的而拥有枪支的需要。文件规定，对抗叛乱组织的成员、正式组建的民兵和退役军人，只要持有这类许可证，就可以拥有手枪、步枪和冲锋枪。另外，文件还声明，军政府有权进口和销售国防部许可的枪支和弹药。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允许平民拥有枪支将助长亲缅甸军政府的势力，使军方与武装反抗力量的冲突升级。看似有法规规范的枪支许可，即将演变成枪支走私和泛滥。军政府暗许内斗内耗和撕裂，最后坐收渔人之利。去年八月，我们曾为您播出来自缅甸的声音，现在本节目再次为您取得来自缅甸境内的声音。在正式聆听缅甸特约通讯员金先生的最新汇报和分析之前，我们先对缅甸的邦与省有个基本的概念。缅甸共有7个邦和7个省以及1个特别行政区，7个省的主要人口为缅族，7个邦的主要人口由当地的少数民族构成，其中7个邦是克钦邦、克耶邦、克伦邦、钦邦、善邦、若开邦和塔钦邦。在金先生的谈话中，他会提到其中几个邦。基于新闻毅力和考虑到讲员所承担的高风险，我们把金先生的声音加工处理。整段录音中，除了稍长的停顿、噪音、重复的语句被删除外，我们保留了完整内容。主持人不提问，让通讯员独自表述。本集标题：军霸心中的枪杆，管他人民的血泪。权钱枪支手中握，谁有本事谁最大。请聆听特约缅甸通讯员金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说到缅甸的局势，来到2023年的今天，缅甸军人政变已经2年有余，缅甸的局势不但没有日趋好转，而是变本加厉。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之。第一，全国许多地区战争日以继增，克钦邦几乎每天都有大小不等的战争，由于战事对政府军不利，他们就不再遵守基本人道，就连正在人民举行节日，邀约各行各业人士来参加晚会之时，政府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战斗机来轰炸。由于大家都在毫无防备和欢乐之际，接连2架战斗机向他们投下炸弹，当场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也包括克钦族的一人也被炸死。克伦邦几乎每天也有战争，陆军出去战胜不了民族革命军，总部就会派空军去轰炸，许多时候被炸死的是平民，被烧毁的是民宅、学校、医院、礼拜堂等等。克亚邦也每天一样有战争，军人一出动，村寨的人民一得到消息就全家逃离家园，因为军人看到人民就是抓捕、拷问，甚至被杀害。钦邦，政变之前这个民族是没有民族武装部队的，他们有民族武装部队是因这次政变人民起来示威时被军警杀害和被捕入狱，有的杀害，有的被逼上梁山，政府军向他们采取非常极端的手段，几千间民宅被烧毁，十几间教堂被烧毁，有的牧师被杀害，戒指被剥夺，几万人逃离到缅印边界躲避战火。现在80%的钦邦面积已经在钦族武装，简称 CDF 的控制之下， 由于金邦地势险要，新竹许多乡村和山区的男孩自小就用火枪打猎，多数男人的枪法都不错，因此许多时候军政府与他们交火都吃亏。最近新邦大多数的城乡都被中央政府宣布实行军管，基督徒要举行宗教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甚至连主日聚会都需要在五天前去向军人申请，他们许可才可以举行，不然就会被逮捕追责。Sky 州这个地区主要是与军政府同族同信仰的缅族反抗军 PDF 活动的地区，由大量的缅族起来组织成军队来反抗军政府，这是过去70年所没有的。由于他们同民族同信仰，相貌相似，他们熟悉地方，所以很容易进入城市来实施暗杀、爆破等等。为此他们也是政府最主要要消灭的对象，他们这个州的房屋被毁的是最多的一个州，直到目前已有36,660多间民宅被军人洗劫一空后放火烧毁，许多村庄军人只要看见有人就会抓捕鞭打审讯，甚至有人当场就被杀害。穆圭州这个地区反抗军政的武装组织也是与政府军同族同信仰的缅族，这个州也战争连绵不断，每当有政府军进来，人民因惧怕被抓捕被鞭打，逼问民武的聚居地何在，因此许多村的人民都逃到山上水尾去躲避军队。最近有一位50岁左右的妇人，由于来不及逃避，他当场就被射杀。他们如此残忍的原因之一是人们都逃走了，他们才好砸破每家的窗户进去随意掠夺人民的财物。最近又有5个村庄共90多间房屋被政府军烧毁，叫人想不通的是，原本是保护人民身家的军人，现在因他们的到来要比强盗更可怕。他们去到什么地方，若是有战争发生，他们看见人看见牲畜就会开枪射杀。第二，不法之徒到处肆虐。政变之时，由于军政府要清空监狱，有地方囚禁人民政府的官员和领导示威游行，反对他们夺权的人民群众，因此就把许多十恶不赦的囚犯不分青红皂白地都释放出来。由于他们忙于对付民武，没有足够的执法人员去管他们，加上各地方的军队领袖由于贪污而许可赌博遍地都是，缅甸本来就是吸毒之人的天堂，现在没人管，贩卖毒品的人与日俱增，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许多城乡几乎每天都有杀人抢人的事发生，抢银行、抢金铺、抢从银行领钱出来的人、抢行路的人、夜里进入民宅偷摸托偷东西的事层出不穷，就连我们孤儿院的3辆摩托车都前后两次被偷走了。第三，军政府能控制的地区不断萎缩，现在缅甸50%的土地已经落在各少数民族和民武的控制之下，全国303个城市有250个已经有防队的民武在当中，有31个城市政府军已经掌控不了，所以中央军委将其宣布为军管地区，名义上是军管，其实是已经无法管，因为那些地区就连白天军警到城市买东西或执行公务 都会被明武当街射杀。第四，由于军管无力，所以鼓励平民拥枪。现在军人已经自顾不暇，自然无法保护那些跟随他们的人，所以容许服从他们的人申请购买枪支来自保。结果问题是什么呢？我头天才也同僚分析说，拥枪的人将会成为牺牲品。第二天，拥有枪的一位保长就被明武射杀在办公室里，枪和弹药也被抢去了。另外，若枪支落入坏人手中，社会将更没有安全。第五，人民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政变和内战，超过100万人逃离家园，躲避战火。躲避本来是要保护人民的军人，这样的情况肯定还会继续增加。本来两年多的疫情已经给人民很大的打击，加上政变局势不稳定，身家不安全，许多国家制裁，许多公司倒闭或离开缅甸，大量的人民失去就业的机会，加上白物迅速膨胀两三倍，现在已有三分之一的人三餐不饱，衣不蔽体，活在急需救济，没有救济就会丧命的情况之下。第六，缅甸的教育一落千丈。政变之前，教育部有40多万教师，政变之后参与抗议的，之后拒绝继续在军管之下的学校任教的有25万之多，大多数有素质的老师都离开了，那些留下的和因应空缺而被征召来的，大多数都是滥竽充数。为此，虽然表面上军人已经开课开学了，实际上教育已经是名存实亡。第七，大小官吏贪污腐败，不单在各大小的部门的官吏都贪污，就连守路的也全都贪污。只要人民一出入，无论去哪里，现在的关卡要比以前的多了两三倍，而且每一道关卡都有军人站着勒索。政变之前做一个护照或者是去延期，最多只需花10美元，现在最少需要100美元，若想要一两周之内就拿到，就要花200-300美元。最后，军政府以明武将会长时间的枪持下去。以目前来看，除非发生奇迹或者是有什么大国来干预，不然缅甸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稳定是不可能的。明武要推翻军政府不容易，因为军政府的武力远比明武的优胜很多。军政府不单军队数目比明武多几十倍，而且有重型武器、战车和战斗机。反过来说，军政府要完全克制明武也绝非易事，因为他们不单数目越来越多，训练越来越有素，装备越来越精良，他们有海内外广大的人民支持，背后还有各民族革命军的庇护和帮助，加上地理上的优势，他们进可攻，退可以退到泰缅、印缅、中缅边界各山谷之中。
回顾缅甸军方2021年2月发动政变后，军政府一直对反政者采取血腥镇压手段。据美国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区与事件数据项目 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简称 ACLED, 据他们统计，去年约有19000人死于镇压。联合国说，约120万人在冲突中流离失所，超过7万人逃离缅甸。联合国也指责缅甸军方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缅甸问题观察员担心，允许平民拥有枪支将助长亲军政府势力，使军方与武装反抗力量的冲突升级。针对这一点，在金先生的谈话中已经应验了。古早以前已经有古训提醒我们，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容我们将这些古训与当今的缅甸和世界的大事详细比较一下，准可说形影毕效，毫无差异。不在水深火热和不被硝烟围绕着的我们，惊慌吗？未感到惊慌，是因为与我无关，离我太远，还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浴室中跳崖式败坏和灭亡的光景？我们再把焦距拉近窄化至个人吧。另一段古训也警戒过人们，这么说道：那时，人们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真理正道。您不妨试着用这段话来检验当今你我所处的社会和世界，包括您任职的企业、商界、娱乐界、新闻业界、艺术界、政界等等。这段话不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今的光景吗？细思极恐。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回转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地聪。